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前大概700年前写的。那以赛亚书就已经开始仰望啊历史尽头的这个大宴席了。以赛亚书25章，我们读6到8节。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，用陈酒和满水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。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。他已经吞灭死亡，直到永远。主耶和华必擦尽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14章。路加福音14章，我们读7到33节。耶稣见所请的人客抉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：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。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：让座给这一位吧。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，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：朋友，请上座。那时，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：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居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：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耶稣对他说：有一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：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众人异口同音地推辞。头一个说：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：我买了5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又有一个说：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：快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仆人说：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空座。主人对仆人说：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，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弟、 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谢谢妈妈。那谢谢我的母亲来参加这个教会有20年了。今天我问，我一会问你的问题，如果你可以回答是不是或者阿们。The Lake 教会生日快乐！你们比8:30的弟兄姊妹热情更高了。那教会20年前开堂，那20年前我们开始聚会3天以后啊，报纸上有一篇报道，你看是我的照片。最后一段说，他跟他那大卫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三个孩子啊，搬到了 Pilanivale， 然后说他们委身于向中海岸传福音。那有些有一位弟兄姊妹 Jeff， 他就是读了这篇教会的报道以后，还是看到了我的照片啊，他就决定来参加这个教会了。哦，看到你的照片，是你手握着一本圣经吗？我这个是模仿一些杂志上的人摆 pose。那 Linda 姊妹。那 Linda 跟 Sonia 是这个教会第一次洗礼上受浸的姊妹，真的是非常的喜乐。我们看见有人回转归向耶稣。那刚好这两位姊妹今天坐在一起，就像他们20年前一样，真的非常的感恩。过去20年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妙的旅程，我们心里非常的感恩。那20年前呢，我们全家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当时孩子们看起来很可爱哦，现在也很美。那20年对我和我家人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。我们家的两个儿子都结婚成家了，现在的全家福是这个样。但上面呢还缺了我的孙子耶利米。因为我现在啊已经是爷爷了。那多年来，我们真的很多奇妙的旅程。我们当中来教会有10年以上的是谁啊？大概一半的弟兄姊妹。我们当中有谁过去12个月才来到教会的，我们为他们鼓掌，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。那我以上的3个问题应该是包含了所有人了。教会多年来呢举办了很多场婚礼，我回首这些婚礼啊，我心里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婚礼是很大的庆祝活动。但我们最期待的婚礼，我们还在期待的婚礼，比这些婚礼都还要美好。这个婚礼是在将来，这个婚礼是史上最重要 最美好的婚礼，这个婚礼就是耶稣和教会的大喜之日。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娘，这是历史的最终目标。所有的人类历史啊，都是走向这个重大的婚礼，就是耶稣和属他的子民永远结合在一起，一直永远相爱。这是我们所有受造最大的盼望，因此这也是我对教会的祷告。我为教会祷告，最终来说啊，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到时都在婚宴上，我们是耶稣新娘的一份子，一同来永远的欢庆。我们在新造里一同永远欢庆，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，所有人都能去参加婚宴。我们星期天来这里聚会啊，不是什么社交俱乐部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我们不是周末社交俱乐部。我很感恩我们有社交的活动，有这个友谊，彼此认识。但是教会的目的比这个更大。我们整个教会啊，是一同的奔向这个最伟大的耶稣和教会的婚宴。那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你忍耐到底，我们一同忍耐到底，最后进入这个婚宴。所以不管我们教会举行什么活动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个终极的目标，以及我们终极的盼望和喜乐。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呢，有三点。第一点是新郎已经来了，第二点邀请正在发出，第三点新郎的承诺。第一点，新郎已经来了。圣经的旧约部分是写给以色列人的，公元前1500年，先知摩西啊被神使用，聚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。那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，以色列是他的新娘，神是新郎，他们彼此宣誓，彼此承诺，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但是以色列人呢，违背了这个约定，他们的心依然背弃了上帝，追逐其他的神，他们背弃了造他们爱他们的神，于是呢就有离婚了。上帝跟他的子民以色列啊离婚了，上帝将他们逐出以色列地。但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应许，他要立新约，借着新约上帝要再次聚集一群人归他自己，会有新的婚约。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这大约是在公元前580年，当时以色列人被流放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这是新的婚约，新的婚约马上要来了。将来这个大婚之日啊，会是一场盛大的婚宴。刚才我的母亲所读的经文就提到了这个盛大的婚宴，她所读的以赛亚书25章就提到了这个重大的宴会。那宴会里呢，会有各样的美食美酒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100多年后，耶稣降生的时候啊，他宣告他自己就是新郎，新郎已经来了。大家还记得路加福音5章吗？当时的宗教领袖问耶稣，哎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？我们都进食。 我们都在哀痛，为什么你的门徒吃喝好像在搞什么派对啊？那耶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个一点都不虔诚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耶稣意思是说，新郎已经来了呀，你的新郎已经到了，婚礼马上要开始了，因此这是欢庆的时候，不是哀痛的时候。现在是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，归向耶稣的时候，与上帝立新约的时候。这是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学习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新郎是已经来了，但是人心在哪里啊？人当时的人不期待也不开心，很多以色列人他们对耶稣是无动于衷，他们会因耶稣的神迹啊很兴奋，但是他们是无动于衷，对耶稣无动于衷。大多数的领袖呢都鄙视耶稣，新郎已经来了，但是他们憎恨新郎。所以十四章的开头啊，耶稣被邀请到一位显赫的法利赛人家中做客。但是在这场宴席上啊，完全没有快乐的感觉。我们看第一章，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，他们是想要找耶稣的把柄，而不是与耶稣一同庆祝。当耶稣在安息日行医治、行神迹的时候，本来每个人都应该欢喜快乐赞美神的，看那新郎在我们当中行神迹，新郎引进了我们一直在等候的新时代。但是他们不开心，他们挑剔耶稣，根据自己对安息日的理解规定说安息日不能行医治。我们就纳闷了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了？难道你们没有看见美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吗？新郎已经来了，他带来了喜悦和盼望，但是他们心中没有喜悦。这些宗教领袖啊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以及自己的地位之上，他们更在乎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。因此第七节耶稣就讲了一个关于婚宴的比喻。那我会把这个比喻用自己的话重述一遍。那假设你去参加婚礼，想象一下婚宴上呢，你以为啊这么美好的婚宴，哇，有灯装饰得很美，然后你看那个主座，你就说，哎，我肯定是要做主座的，所以你就去主座了。然后新郎跟伴郎伴娘都来了，然后新郎新娘伴郎伴娘都去做主座。哇，你就想，哇，我心里面真的无比自豪和高尚，他们都一同仰望新郎新娘跟我现在要做主座了。但是后来耶稣说，你想象一下，新郎的父母走过来对你说，对不起，你这个座位是为一位特别的客人预留的。因此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就必须站起来，被带到厕所外面的后角那个最低下最不起眼的座位上。你想象一下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从主座被带到厕所角落的那个最不让人喜欢的座位上，你该有多羞耻啊！记得吗？耶稣这个比喻是对宗教领袖说的。这些人啊，是自视甚高， 但耶稣提示他们说，这些人在上帝的盛大婚宴上啊，会感到羞耻难堪。虽然他们自己觉得他配做主座，但是耶稣说，在上帝的盛大婚宴上，他们要感到难堪，因为新郎已经来到他们当中，他们心里却不快乐，他们憎恨新郎。那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位新郎弥赛亚与他的子民的婚宴上坐上座呢？不会的，那时他们要羞耻。他们怎样自视甚高，也要怎样被降卑，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即将到来的婚宴，弥赛亚跟新郎，他们心里只在乎自己今生的权势、地位和名声。所以他们是不敬虔的人。作为一个教会，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将来的婚宴上，对吧？对的，阿们。那天，来自各个国家的男女老少，无论贫贱富贵，都要聚集起来。所以，耶稣十二节说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耶稣是在批评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友谊，我们请人吃饭啊，是基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朋友得到什么。比如说我请我的朋友吃饭，我可以在工作上有这个进步，或者说我自己可以得到什么益处。耶稣不是说你要忽视你的朋友，但是如果你只是请那些让你自己得益的朋友的话，你就没有福气了。十三节，你摆设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我们的教会不是义人或者虔诚宗教人士俱乐部，这不是教会。教会欢迎所有人前来聆听耶稣拯救的生命信息，欢迎所有人来听这个福音的信息。昨晚很感恩我们的街边小吃之夜，真的非常让人兴奋。我在想，哇，这么多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会有这么多人来。我的妻子怀疑会有这么多人。昨晚让人兴奋之处是，各个不同的国家都代表了我们教会。我们有印度尼西亚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。哇，菲律宾的那个摊档啊，排了很长的队，很多在等那个菲律宾小吃。我们有非洲、丹麦、威尔士、也有澳洲，也有中国。我很感恩 Maureen 姊妹没有把他们的那个砍头的传统啊更多的掩饰，这是个笑话，这是他们以前那个族群的一种传统。真的很感恩有这个各个不同国家来到我们当中，这种多元文化在我们当中就反映了，真的是不管你贫穷富贵，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，都因着耶稣的福音，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大宴席里。很多出现在教会、出现在天堂的人，你会觉得，哎，这些人怎么能够来呢？因为教会啊，不是义人或虔诚宗教人士俱乐部，这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的特点。我们欢迎所有人来听耶稣的福音。所以不管你是来教会有六个星期、六年或者二十年都没有关系，我们欢迎所有人来听耶稣拯救生命的信息。所以第一点， 新郎来了，但快乐在哪呢？人开心吗？第二点，邀请正在发出，谁会来？十五节，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那个人就有福了，他在神国里吃饭呢。所以想象耶稣在上帝在旧约所应许的大宴席。十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，请了许多客。然后就差遣仆人去叫被邀的人来，你们来，样样都齐备了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耶稣说的更加明确，他讲了同一个比喻，但是更加明确。他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，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我读到这里啊，就在想象我，就在回想我们的皇室婚礼。那几年前，我们举行了一场最盛大的皇室婚礼。那 Meghan 跟 Harry 王子王妃，非常盛大的国际性的皇室婚礼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观看了这场婚礼，有些觉得它不值得看。我们不知道最终这对夫妻关系怎样，但是婚礼上我们看到有所有的王室成员、朋友、贵族、名人，他们都参加了，所有被参加的人都没有拒绝参加。如果你被王室请去参加婚礼，你会拒绝吗？肯定不会。但是上帝发出的邀请，悲哀的是，第一个被邀请的人拒绝出席。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。当你听这些理由，好像确实是说得过去。比如说你请人吃饭，哎，你去我家吃饭吧。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我刚买了一块地嘛，我要去看看，好像可以接受吧，哈。或者说，我买了五对牛，我要去试试，不能来吃饭。或者说我刚买了车，我要去试试我的车，你可以接受哈，说得过去。好像平常我们也是这么交往的。或者有人说，我刚结婚了呀，我要跟我的妻子多待。但这个是宇宙之王的邀请，而且耶稣这里所提的就是上帝的儿子与他的子民的婚礼。这些宗教领袖啊，本来是应该仰望这样的日子的，这个婚宴的日子，但他们听见邀请以后就说，哎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这听起来他们的理由一点都站不住脚。你肯定是主次搞错了，你肯定会推掉其他的事情去参加这个君王的婚宴吧。所以刚开始邀请的人他们不来。所以二十一节呢，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，把穷人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跛脚的都带进来。那些宗教的领袖觉得自己配得，那就请那些不配的人来吧。二十二节，先生，仆人说，你吩咐的已经办好了，还有空位。于是主人吩咐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乡间小路，逼他们进来，这样我的房子就满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被邀请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偿我的宴席。所以这个是完全出乎人的预料的。假设你收到了王家婚礼的请柬，有何感想？你会有何感想啊？很兴奋， 很担心。我就想，哎，为什么他们会邀请我啊？我跟他们一点都不亲近呢。我还是会参加，但心里会想，哎呀，他们会不会弄错了？更何况是上帝，这位宇宙之王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儿子的婚宴呢？这个邀请看起来是这样的，宇宙之王邀请你当贵宾去参加他的儿子耶稣的婚宴，请穿着得体，今天回复。你收到这位宇宙之王的邀请，你会怎么回复呢？即使是今天早上啊，这个邀请也在被发出，这个邀请已经发给你了，他邀请你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，并且今天回复。你就不要像比喻里起初被邀请的人一样犯同样的错误，这是很羞耻的事情。但有时我确实会听到这样的谈话，他们会说，我目前生活很忙了，真的没有时间给耶稣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可能以后吧，等我年纪大了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了再说。但我现在完全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接受耶稣，接受这个邀请，我没有时间给耶稣。你可能听到你身边的人有说过类似的话吧，你能听出这些理由有多空洞吗？这至少说明这些人没有明白这个盛大婚宴的重要意义，造我们的神邀请我们去分享他的心造，享受跟他的儿子耶稣的亲密关系。你有什么跛脚的理由可以推辞啊？肯定是我们的心理出问题了，我们心里在拒绝上帝。请注意，这个邀请的回复时间是今天，因为今天就是接受上帝邀请的最佳日子。你为什么要等？耶稣随时可能再临人世，想象一下，你不断的推迟，然后耶稣来了，你就错失了接受邀请的机会了。今天就是接受邀请的日子，不要推迟，不要让任何事情拦阻你。那一会我会给大家接受邀请的机会，你今天就可以接受这个邀请。但是对于我们已经接受上帝邀请的人来说，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接受这个邀请去参加这个婚宴了。但你知道吗，接受邀请之后，上帝就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，去邀请其他人来参加。首先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接受了邀请，你是否兴奋？是否充满期待？是哈，你心里很兴奋吧？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表现得很兴奋，你是否很期待这个大婚宴？是的，很期待。但我们意识到，哎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所认识的人还没接受这个邀请，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邀请发给他们。那我们要邀请谁呢？我们想一下，我们要邀请谁啊？邀请谁去参加这个婚宴？任何人，所有人，任何人，所有人。我们不用去考虑，哎，谁配得，谁不配得，我要邀请谁，不邀请谁。当我们看二十二节，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，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恳切地劝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所以你不用去考虑我要邀请谁，不要邀请谁，不用考虑，你只管邀请，邀请任何人，邀请所有人。因为上帝欢迎任何人，欢迎所有人。 所以你要去 Jelebi， 去一些偏僻的地方，处处邀请人来，直到地极邀请人来。复活节就给了我们这样绝佳的邀请人来的机会。我们有这个复活节的单张，大家把这个单张发给人，去邀请他们来。我们复活节的主题是让人惊讶的君王，所以很简单，你可以拿一些单张去发到社区住家的这个信箱里，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。更好的是，你亲自邀请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、你的邻居来参加。你可以邀请他们，你说，哎，复活节我们有庆祝活动，你来吧。我们的上帝啊，心胸宽广，他的心胸比我们的想象要宽广得多。上帝希望啊，这个婚宴上是满座的，所以要打开大门，邀请所有人，任何人来参加。第三点，新郎是全心全意的，你会全心全意对他吗？你怎么知道新郎是全心全意的呢？你怎么知道新郎是全心全意对待这段关系的呢？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以及第九章的时候，第九章说到耶稣毅然往耶路撒冷，那到十四章他就更靠近耶路撒冷了，并且他非常清楚自己要在耶路撒冷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因此就看出啊，他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，毫无疑问了。他为我们承受羞辱、责罚、死亡，因此你愿意全心全意地对耶稣吗？我们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是耶稣说过的最令人反感的一些话了。二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当我读路加福音，女人读路加的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很多人读到这里就会跌倒，他们就想，哇，这个话太严厉了，太严酷了，耶稣的要求太高了。我必须承认，我们要意识到耶稣的话是沉重的，但同时这个沉重里面也有祝福，也有其他一方面的意思。因为圣经在其他部分也命令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妻子，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孩子。所以耶稣这里的话呢，是需要我们结合圣经的其他部分来理解的。但耶稣这里呢，是要求，耶稣在此是要得到我们人生的首位，他是要得到我们人生的首位，他让我们首先效忠于他。那传统的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的时候，牧师会说，我自己主持过婚礼，那这个基督教婚礼仪式开始时，牧师会说，婚礼让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，所以丈夫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。这里意味着，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你主要的效忠对象改变了。结婚之前，你是父母家的儿女， 你的父母的家是你主要效忠的对象，但当你结婚的时候，不是说你开始忽视或者不孝敬你的父母，但你父母的家不是你的主要家庭，你的新家庭，你与你的丈夫或妻子结合的家庭呢，是你的主要家庭了，也包括你们一起抚养的孩子。当你开始跟随耶稣时也是这样，你的主要效忠对象改变了，耶稣如今成为了你的挚爱，你与耶稣结合了，耶稣如今在你的人生中成首位了，你的身份在耶稣里。所以耶稣要我们计算代价。28节，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，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，这个人开了工，却不能完工。这里有很大的智慧哈。如果你要开始一项大型建筑项目，你要考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来完成它。有没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来完成呀？你不想挖了大坑，然后又没有金钱和精力来完成。我记得四年前还是五年前，是我非常难忘的日子。当时我们买了一块地，我们计算了我们要建怎样的事工中心，也就是教堂。我们去找建筑工程队问他们要多少钱才能建。那我们计算成本，就发现我们不够钱，因此我就站在大家面前，但那时候我们还在学校聚会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要做这个教堂的话，我们必须预付90万，然后每月呢要付2.7万。我当时说这个话，其实心里感到挺沉重的，感觉哇，这么大的一笔钱，然后给大家财政压力也很重。但我们又很迫切想要有自己的聚会场所。我们当时就有大家一起祷告，一起为建堂筹集资金，很感恩我们筹够了，我们也继续付这个每月2.7万。所以我们当时是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决定，好吧，我们动工吧。那很感恩上帝天父，让大家心里面非常的慷慨，并且上帝也继续利用大家的慷慨啊，来建立这个教堂，并且使用这个教堂来传福音给社区的人。所以耶稣也要我们做类似的事情。你要计算你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的代价是什么。当我帮助男女朋友为结婚做准备的时候，我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帮助他们思考他们做出的承诺有多重大，不要被眼前的美女或帅男啊，这种很浪漫的东西让自己头脑不清晰了。因此我会提起他们婚约的宣誓是什么呀，婚礼上我会说，你愿意娶眼前的这位女子为你的妻子，从今以后无论结果好坏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无论疾病健康，只要你们俩都活着。所以我问，那他们自己会说，这是我庄重的誓言和承诺。这些是非常重大的承诺，不是说哎，我现在我心里面有这种感动，而是有一种毅然的承诺跟宣誓。于是如果大家参加过婚礼，可能都会有印象，我婚礼上我会对 我会对新郎说，你眼前的这个女人啊，以后不会像你今天看到的那样年轻美貌。那婚礼以后她会卸了妆，看起来没有那么容光焕发，并且随着年龄她也会老化，有皱纹。所以你要面对现实，但即使如此，你还会爱她，珍视她。然后我也对新娘说，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以后不会像你今天看到的那样年轻健壮，不会永远年轻健壮。你眼前这位你眼前这个宽广的健壮的胸膛以后会下垂，可能还会掉发光头。所以我是想让这个新婚的夫妻啊，有一个现实的视觉。所以我的目的是让这一对夫妇啊，计算代价。婚姻是很美好的，是非常美妙的关系，但是要有代价的。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，这个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很美好，我也很喜享受我跟耶稣的关系。但你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以后，十年你不会说不值得，不会发生。十年你跟耶稣建立关系，十年以后你总会很感恩，说啊，这个跟耶稣的关系真是太美好了，我盼望我早些时候也能认识到。所以大家不要误会，耶稣是值得我们付这个成本的，但你首先要清楚自己要付的成本是什么。因为跟随耶稣成本很高，我们需要计算权衡代价。因为有时跟随耶稣真的很难，所以耶稣吩咐我们要计算成本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全心全意对我们的，我们会全心全意对他服侍他吗？我们回来看我刚才的邀请函，宇宙之王邀请你为贵宾参加他儿子耶稣的盛大婚宴，我们的邀请比这个更好，因为你不仅是作为贵宾去参加这个婚礼，你是作为新娘去参加这个婚礼，是你的婚礼，实际上是你的婚礼。因为如果你跟随耶稣的话，如果耶稣是你的君王的话，你就会与耶稣亲密的结合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这是耶稣的邀请，这是上帝的邀请。上耶稣已经证明了他对你的爱，他也呼召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他。今天在座的有些人从未接收过这个邀请，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邀请，又或者第二次、第三次。但对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来说，还没有接受这个邀请。那我要问，今天你是否要接受这个邀请的？今天你是否要跨出这一步来接受耶稣了？可能你还需要计算代价，你感到自己要计算一下成本，我可以理解这一点。我们教会有生命福音课程，可以帮助你来明白耶稣是谁，跟从他是什么意义。但我要提醒你，有的时候延迟不是为了要计算成本，而是有另外的原因。你想象，如果你跟人订婚了，你决志信主，你跟人订婚了，然后你就想，哎呀，我要不要去结婚啊？我要不要跨出一步去举行这个婚礼，去领证啊？你订婚以后肯定要有一个决心，说我哪一天就要跟这个人结婚了。所以我要问你，今天是否你就要接受这个邀请？如果是的话，一会我会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我们当中已经接受这个邀请的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祷告会提醒我们跟主的亲密的关系。但如果你还没有 接受这个邀请，我邀请你来，一起来做这个祷告。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回想这个祷告词。上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抗你，忽视你了。谢谢你差遣耶稣做我的救主和君王。今天我要委身给耶稣，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世主，他为我而死，请你因此原谅我。从今天开始，请你帮助我跟随耶稣做我的君王，等候我的君王耶稣的再临。祈求你帮助我忍耐到底，欢喜快乐地等候耶稣君王的再临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如果刚才你心里面这样祷告，接受这个邀请了，我欢迎你崇拜完后来找我。我希望首先分享你的快乐。作为牧师，听见人接受上帝的邀请了，是最大的最开心的事情。我也希望可以帮助你开始跟随耶稣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在计算这个成本，我就邀请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生命福音课程。